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3月26号到4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多伦多首场爆满，观众赞神韵是神的杰作，神韵演出是神的杰作，如此壮观宏大，包罗万象，演出在开示我们纯净内心，以达到与神相连，整台演出有如万物归宗，这一刻意义非凡。大学花样滑冰总教练 Lindsay Burrows 说，神韵演出带来了神性的启迪。2025年3月29日，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多伦多著名的四季表演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爆满。多伦多是加拿大经济文化和艺术中心，在当地印第安语的意思是汇聚的地方，这里居住着30万华人，是海外华人的汇聚之地。
神韵让世界更美好，纽约林肯中心首场爆满。2025年3月26号晚，神韵纽约艺术团重返纽约林肯中心，在大卫寇克剧院展开为期3周18场演出，首场演出全场爆满，场内气氛热烈，掌声不绝于耳。神韵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穿越5000年时空的文化之旅。从知名企业家、法律界精英到影视导演及艺术界人士，从海外华文媒体人到大陆新移民，观众无不被神韵所震撼并为之赞叹。演艺制作公司创办人 David Patrick Wilson 盛赞神韵完美的令人难以置信。上市公司老板、董事会主席 David Lovenstein 认为，演出所传递的信息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纽约知名媒体人曾慧燕说，每个人都要守住心中的真善人。开演之前，纽约州近40位政要，包括3位国会议员及20多位州议员，向神韵赠受褒奖和荣誉证书，或热情写来欢迎函，祝贺神韵重返林肯中心。
意大利法轮大法学会主席获优秀女性奖。2025年3月21日，在意大利罗马参议院大厅举办了优秀意大利女性的故事活动。意大利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卡捷琳娜·安杰拉科普鲁医生荣获优秀意大利女性奖。此次活动由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辛西亚·佩莱格里诺发起举办，他认为赞扬和奖励女性才华是正确的。佩莱格里诺参议员在会上说，我们希望推翻将女性描绘成苦难和歧视受害者的叙述，因为意大利有太多杰出人物值得被提起，他们是勇气、能力和成功的典范，现在是时候为这些故事留出空间，并在每天的生活中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这些女性既重要又普通，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故事可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为他人服务并造福社会。我们需要一场文化变革，先从女性在媒体、机构和工作领域的代表性开始。我们必须展示并赞扬那些每天都以自己的承诺实现平等的人。法轮功修炼群体是利他、爱心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没有必要转化，且要记住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身体和思想自由的权利。
有失户发资料，有惊无险。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近期发真相资料救人过程中遇到两次危险，因师父保护都是有惊无险。一，我正在发资料，警察说你过来。一次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小区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刚发完一个单元走出来，正准备上另一个单元发，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声，我扫了一眼吓了一跳，是警察。当时他穿着警服，我迅速走进另一个单元，扒门缝瞅瞅那个警察，听见他说你过来。我心里想，师父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这资料是救人的，我得赶紧把剩下的资料发完，不许警察上来。我上楼把身上的资料发完后下来，再一看警察没影了，小区院里还是一个人没有。我大步流星地走出小区，把身上剩下的三本资料发完。二，来了一帮警察，我迅速脱身。一次我去一小区发资料，发完顶层往下走，一个女人回家开门看见了资料，问我这法轮功资料是你发的吗？我敷衍了两句，发现女人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想怕她打电话举报再对大法犯罪，我得赶紧走。我急速下楼，没敢走大门，走另一处，突然眼前出现一个小栅栏门，我立马钻过去，从另一个小区穿过去。那个小区的电子门，在我的印象中电子门很少开，但我走到跟前的时候是开着的，但只能过一个人的宽度。我走过去，从另一个小区正门刚出来，看见一帮警察，离我就三五米，这帮警察奔我发资料的那个小区方向走去。我赶紧躲在一辆车后面，怕这些警察万一回头就能看到我。等警察走远，我迅速走脱。回家后我才想起来，那个小区的小栅栏门就下面有一个，怎么跑上边来了？这不是师父给我打开一个小门让我脱身吗？那个电子门从来不开，师父安排就让那个时候开了，让我可以顺利走脱。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作者李梅。邪党宣传说法轮功不叫人吃药，死了1400人。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修炼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下面就说一说我修炼在身体上的体验。我不是因为祛病健身走进大法修炼的，但是修炼以前我的身体确实不好。4岁时得过百日咳，那时大人也给看过，但是效果不好，时间长了孩子又多，就不怎么管了，落下了病根。没上小学前冬天不出屋还好点，上小学以后，那时冬天也特别冷，出去一动就感冒。冬天没有不咳嗽的时候，一咳嗽就尿裤子，咳嗽起来就没完，整天像个小老太太似的，佝偻着不怎么直腰。长大结婚后，丈夫家就两个孩子，他还是小弟，所以不会疼人。我还是经常感冒，一感冒他就生气，更别说是吼我了。记得有一次我很难受，想喝点热粥，就和他说，想让他给我做一碗粥吃。他却气哼哼地说，等你好了再吃吧。那时心里特别苦，没想到和他结婚，他会这样对我，经常以泪洗面。在坐月子里，他就开始经常骂我，因为娘家困难也没人帮我，整天郁闷上火。孩子满月后牙疼拐带脑袋一起痛，痛得用头撞墙，到医院一看坏了半口牙，更严重的是便秘，一周不出大便是经常事， 出一次大便就好像得一场大病一样，浑身虚脱。这种状况持续多年。那时自己还经常胡思乱想，认为自己是不是得癌症了，肚子总是拧紧的痛，一疼起来就不敢出气，还有严重失眠、颈椎病、妇科病等。小时候就手脚皲裂，脚上的死皮有一厘米厚，一裂出大口子才能看见死皮有多厚，脚上的大口子往出淌血，谁看见了都会心疼。以上这些病症在我修炼不长时间就都不翼而飞了，那真是无病一身轻，整天精力充沛，干什么都有精神头。我儿子说，妈，你修炼别的我不知道，就是你脚上的死皮大口子没有了，我真是服了。在2003年的夏天，我经常闻到自己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我是做服务员工作的，这让我感到十分尴尬，经常不想跟人近距离说话，怕影响人家的情绪，就想是什么问题让我有那么大的气味，有时还伴有腥臭味。我一摸，在小腹部位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硬包。从法理中我们知道，修炼人没有病，那这就不是病。虽然自己都烦自己身上的气味，可我就是不把它当成是病。师尊告诉修炼人要向内找，那我就向内找，是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让旧势力钻空子干扰。我向内找，找到许多人心，如利益心、面子心、妒忌心、显示心、色欲心、怨恨心、怕被人说的心等。我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这些人心、人念，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在实际的生活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发现人心立即清除。我的老板是婆婆的一个亲戚，我去打工还是这个老板知道我下岗在家，亲自到我家找我的，让我去他那儿当服务员，并说每月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挣提成。我当时还开玩笑地说，别给高了啊。他说，不高，别人也是一样的基本工资300元加提成，你们挣得越多，我就挣得越多，我就越高兴。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就答应去了。那是2003年春天，让我卖的货不怎么好卖，当时在众人眼里是个冷门，买的人不多。可我是个修炼的人，在哪里都得做个好人，工作更要认真负责。结果第一个月的销售额比老板预想的高出3倍多，给我的工资就应该过1000元。可是还有其他的员工，还有2个售货员和修理工，另2个销售员的产品按理说比我的产品好销售，可是他俩都不高。还有维修工人的工资很低，工资差得太多了，老板工资开不下去了，老板娘也不高兴了，因为其中一个售货员是他侄女，另一个售货员是老板的弟弟。老板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和我说工资提成减半吧。他也没想到第一个月卖出的货就是他原来几个月的销量，要是别的营业员绝不会同意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得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那真是明明白白的吃亏。可我说，行，你们不用为难。当时老板特别感动，老板娘说，也就是你们修炼法轮功的人，要是换个别人不同意，真的没办法了。师尊看我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上不争不斗，并替老板着想，多干活不抱怨。我不但卖货，中午的伙食饭也是我做，打扫卫生，还做售后的工作，那真的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师尊就给我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拿掉了。记得那是在一天晚上睡梦中，看见有人从我肚子里拿出一个大东西，并告诉我没有了。我一惊醒了，是个梦。我回想一下梦中的情景，不自觉地用手摸了一下小腹，感觉那个硬包没有了。 是师尊帮弟子把那个东西拿掉了，是师尊替弟子承受了，谢谢师尊，谢谢师尊。从此不再有难闻的味儿了，感恩师尊无以言表，只有修炼大法才能体会到大法的超长。还有在2011年夏天，有一天我刚到单位不一会儿，就觉得浑身痛，一点力气也没有，每个关节都疼，还觉得发高烧，过一会儿就觉得心像被钢针扎的一样痛，特别痛。我急忙问自己怎么了，哪里不符合大法了，为什么连心都痛得厉害。我想起头一天半夜12点发正念时，感觉正念不足，发完正念一回手好像碰到什么东西一下，当时也没在意就睡着了。第二天上班就是这样了，我无意间碰了肚皮一下，觉得像是湿了吧唧的，低头一看更是吓一跳，一看腰间一圈大水泡，有大手盖那么大。我听人说过这叫蛇盘疮，也叫疱疹，特别痛，真的是特别痛，打针吃药都不爱好。我想这不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吗？师尊讲过99年以后没有再给弟子安排个人的磨难，那不就是旧势力强加的吗？坚决不要。我强坚持到下班，回家也快到晚六点的正念时间了，我就直接发正念，清除旧势力一切干扰与破坏。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坚决不要，一分一秒也不替旧势力承受，全部归还给旧势力。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15分钟发完正念，一切恢复正常，哪儿也不痛了，也不发烧了。再看腰上的大水泡，全都变成小米粒大小的干巴尖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自己都感到太震撼了。这要是到医院去看，打针吃药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好呢。还有在2017年我给孩子装修房子，儿子和媳妇都在外地上班，大城市的房子我连首付都交不起，他们结婚，媳妇要房要车，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时丈夫又有病了，没有经济来源，每月只靠我1500元的退休金，有一点积蓄都不够在本地买房子的。最后在亲朋的帮助下，在本地买了一套房子，媳妇不太满意也没办法，也只好将就了，但是装修就只能我给装了，因钱不多就没有承包出去。我精打细算的买料雇工，还要照顾家中的老人和有病的丈夫，每天真的是精疲力尽。我在装修前带他俩看好的地砖、颜色、墙砖、设计的样式，也基本上都是儿子媳妇他俩定的，可是媳妇没等回来看就说买的东西不好，干的活不好，装修的不好，总之没有一点满意的地方，说的话句句扎心，我一急没守住心性，怨恨心一下就起来了。我是个内向的人，从来没有那种火上房的感觉，这次真是火冒三丈，嗓子一下就堵上了，咽不下东西了，当时就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当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是自己错了，在这过程中把自己当成常人了，没有以法为大。我向内找，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是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做这些事，因为媳妇年末就要回来生小孩了，我一个对装修一点不懂的老太太，真的是竭尽全力，为什么还这样呢？心里的苦无处说。我学法吧。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人在着急时就会暴露出真正的人心，怨恨心不就是人心吗？不是最应该去的心吗？你是大法弟子啊，你怎么还能生人的气，又怨恨人的心呢？这不是正好去你的这个心的时候吗？这不是让你扩大容量的吗？我终于明白了师尊的良苦用心，因为我特内向，人心重还隐藏得很深，就得用这极端的办法让它暴露出来。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这个怨恨心。 嗓子堵的地方好受了一点，可是那个怨恨心时不时的就冒出来，冒出来压下去，冒出来压下去，总也去不彻底。可过了一些日子，发现嗓子里有东西在那儿悬着，咳不上来，咽不下去，吃东西还碍事。我没有把它当回事，不去理会它，吃饭喝水不去感受它，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三件事不落下，并时时向内找自己，发现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尽快的清除。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那个怨恨心又去掉了很多。一直后来媳妇回来生孩子，在我家楼下无端的大骂我，我都不动心，那真像风吹一样轻飘飘的就过去了。师尊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就又帮我把那个东西拿掉了。那是201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洗被罩拿到外边晾晒，往上一举被罩的时候，突然嗓子冲上来一口东西，我急忙一回头吐在地上，乍一看像一大口血，细一看不对，不是血，是肉，是一块肉。我急忙叫丈夫来看，他也说是肉，有3厘米长，椭圆形的，但是感觉没咳净，就又用力咳了几次，咳出一些小肉渣。又过有一个月左右，一天晚上我正在做饭时，从嗓子里又冲上来一个东西，我急忙一低头掉在地上，一回脚还踩了一下，还好没踩碎，是个圆形的，有2厘米大小的一个肉球。因家中就我和丈夫，我让他看，他也说太神奇了，快谢谢师傅吧，这个东西要是手术花钱不说，得遭多大的罪呀。大家想一想，子宫肌瘤也好，舌盘疮疱疹也好，咽喉肿瘤也好，要是去医院看的话，得花多少医药费，得遭多大的罪，还得拖累家里人看护，人力财力物力，对一个家庭来说各个方面都是难以承受的，人还不一定活多长时间。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大法不治病，对祛病健身却有奇效，是用人的思想无法想象的，它不是用人的办法祛病，只有真正来修炼的人才能有幸得到大法的救度。像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还有很多，篇幅有限，只讲几例。这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达到标准，作者清泉。在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很多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很严重，还有些大法弟子出现严重病业假象，长时间过不去，不禁在心里产生了怀疑，师父为什么不保护弟子？在邪恶迫害大法的初期，有一位同修 A 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正式大法，被当局警察非法绑架至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两个警察对同修 A 大打出手，同修 A 当时没有一丝怕心，也没有怨恨，眼睁睁看着警察的电棍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却没有痛的感觉。同修 A 回忆说，两个警察对他用警棍电击，连踢带打一个下午，他却感觉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没有感觉到疼痛。他耳朵能听到电棍电击的声音，击打的声音，恍惚中看到两个火柴盒大小的机器人，像木偶一样机械的动作，手里拿着的电棍一点一点的缓慢的下落。事后他悟道，师父在法中讲过，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是两个警察在打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 是有邪恶生命在操控警察行恶。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引自红银二师徒恩。弟子心性达到了那一层法的标准，师父让大法弟子的元神进入了时间很快的那个空间，在常人这个空间的肉身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有的时候那个旧势力就看你到底你动摇不动摇，他看你的思想来弄你，最后你动摇了他就得手了。有一位被非法绑架判刑的同修 B 在监狱里被邪恶强制转化，同修 B 坚决不配合邪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一次监狱里有两个所谓有点功能的人在同修 B 面前说，咱们两个合伙把他废了。同修 B 听了不动心，心想无论你们怎么对我，大法弟子对谁都是慈悲的，心很平静，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其中一个人小声说，只要他接我们的话茬，我们的这套机制就起作用了。同修 B 还是不动，脸上带着祥和与慈悲。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好似知道同修 B 的想法一样，说，今后不干这个事了，不但没把他废了，还获新生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说，我们很多人过关时，用你们的话说，病业关也好，什么麻烦也好，找不着自己的执着在哪里，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他就停留在那。个人体悟，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另外空间的生命都在看。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在常人社会中，但是修炼标准是严肃的。大法弟子修炼中要不断达到不同层次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保持逆流而上的状态，而不是在原地徘徊甚至反向动，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达到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这也是大法弟子不断提高对法的认识，转变观念，提高心性，消去最后的业力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个人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运用神通反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多大法弟子觉得自己发正念没有效果，不会使用功能神通，在邪恶迫害中被动承受着。个人体悟，这种认识里有对旧势力安排认同的因素。师父讲过，有些魔能够欺负大法弟子，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觉得自己无可奈何，他就钻这个空子。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理解是正法修炼阶段，旧势力把大法弟子更大的能力封闭住，但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讲，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重组大穷才是目的，正法之事、救度众生之事一定要做，那就得破除这种环境障碍，证实大法。选自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有一位曾被非法关押在黑窝的同修 A，
一次狱警抡起警棍正要对他施暴时，这个大法弟子脑中闪出一念，将这个警察打大法弟子那个劲儿泄入一个很深的空间中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用了。结果警察突然像蔫儿了一样停手了。另一个同修 B 听过同修 A 的交流之后很受启发，有一次 B 在打扫卫生时偶然听到狱警办公室里的警察似乎在商讨如何整治同修 B 的什么办法。同修 B 一听有点惊，突然想到了同修 A 运用功能正念正行的神迹，他心想把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智慧卸掉，卸入一个很深的空间，不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结果警察真的没对同修下手，什么事儿都没有。还有一次，同修 B 听说狱警要对另一同修 C 实施酷刑，B 通过上述的经历明白了在法上运用神通反迫害的法理，在吃饭时智慧地告诉 C 电视机里面给他加个别的零件，电视机马上就坏。 C 听后想不准警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给警察身体的空间场中加个别的零件，让他们干不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事，让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解体。结果后来听说那个狱警身体出现囊肿住院了。当然大法弟子在不同的层次中对法的认识不同，大家不可能都一个模式的照搬，在各自的境界中可充分运用自己在法中得到的智慧和能力，虽然具体对待有所不同，但都能展现大法的超常，无所不能。个人体悟，人类社会是迷的空间，正法没有结束前不能破迷，但这迷绝不是为了迷住大法弟子本身。师父要我们行审视是正法的需要，是正法中大法弟子必须有的正念体现，更是救度众生正实大法的慈悲展现。个人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为什么一直没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法是能救度一切，你们也听师父讲过，我可以使一切再不好的变成最好的，我都能够做得到，大法能够做得到。有些720前得法的老弟子在修炼中面对磨难时长时间过不去，找不到原因，有的出现严重病业假象，有的长期处于家庭磨难之中，有的处于经济迫害中，有的反复被非法绑架迫害等等。在磨难中，有的同修不由得在心中产生疑问，我这么坚信大法，为什么一直没好？大法弟子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些长期的磨难就更不可能是偶然的。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大法弟子看问题的基点就应站在全方位看他们的安排，历史渊源可能会追溯到很远很深。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都和师父签过约，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和某一层的神也签过约，在当时的旧法理中都是符合那一层生命的标准的。师父讲过，在这一亿年中，这个时间也不短，大家想想这一亿年有多少五千年呢？有多少个五千年的文明存在过？这剧本修改了多少次？人类的灾难重复了多少次？选自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个人体悟，在历史过程中，旧势力安排了给大法弟子形成什么样的观念，形成什么样的执着心，和哪些生命之间结下什么样的因缘关系，按照旧宇宙的理， 到时候怎么样去偿还，这些都是他们安排好的。那么今天在正法中，他们安排的事情可能会被师父将计就计，事情出现时如何在法上对待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从历史渊源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救度那些与我们有连带关系的生命，这是我们必须用正念来看待的，也是我们修炼的路，在其中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师父讲过，修炼中，一个人在修炼中不会让你一次把难都消掉，生生世世集重如山，一次消人的生命都没了，会分阶段的，甚至于分阶段的到你修炼的最后。选自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有一个同修 A 几年前在一次家庭矛盾中被丈夫打断了肋骨，同修悟性很好，面对磨难在法上分辨，大法弟子的身体细胞已经被高能量物质转化，常人的肉手是打不坏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钻大法弟子还未去掉的人心执着的空子进来了。于是他在法上归正自己，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身体很快好了。最近身体肋骨部位突然又出现了疼痛的症状，正好是在当年被打的部位。同修 A 认识到自己当年对法的认识是在那个层次中的认识，符合了那一层法的标准，身体才出现了好转。现在自己对法的认识更深入了，知道打断他肋骨这件事情都是历史上安排好的，所有牵扯到的生命，包括谁安排的、谁利用过、谁指使过、谁的因素在起作用，他们都是生命，都是要救度的。师父能善解一切，不论历史上他们被安排了什么样的角色，在正法这关键时刻，一个生命的选择是自己说了算，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就免于被淘汰的希望。当同修 A 发自内心的与这些有连带关系的生命进行善解后，身体肋骨的疼痛慢慢消失了。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就是为了要救他们，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大法弟子走的路才这么难。我们遇到的这些磨难都是为了能使那些众生得救，既让他们觉得满意，大法弟子可以走过去，又能把他们救了。不管你怎么认为，宇宙层层层层的生命都这么想。正法走到了最后，许多看似相似的问题矛盾又出现了，是因为法对我们的要求高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要与那些与我们有连带关系的生命进行了结结账。这过程也是大法弟子提高对法的认识，消去最后的业力与救度众生的过程。生命都是为法来的，大法弟子讲的真相能唤醒他们，解开他们的心结，带着他们一起走向未来。师父说，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打开你的心房，他们是唯一能带众生穿过天门的未来王。选自红影五解天机。个人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师父说的不计历史上一切生命过往之过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 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我们的理解是，在漫长的宇宙历史中，所有的生命都在成、住、坏、灭中，都变得不如出城时好了，都犯下了很多的罪，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都无法改变毁灭的命运，都无力回天了，旧宇宙的一切都不行了。这时创世主来救度众生，为众生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延续了旧宇宙中所有生命的时间。这是宇宙正法的真相，不是所有的生命都知道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来看，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安排允许那些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出现生命危险，巨大的业力使师父在另外空间给承受了，只剩下一点分在各个层次给我们提高心性用的，给我们证实大法助师救度众生用的。师父给我们承受了天大的罪业，我们是不是不能承认都是自己以前造下的业力得偿还？那是旧势力不知道正法的真相而安排的，我们绝不能承认。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导的波动中说，而且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德都是大法弟子主体表面成就的。在历史上师父安排大法弟子奠定正法必备基础，所以我们遇到磨难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证实大法助师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能走出磨难，真正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也跟大家讲过，我说不计历史上一切生命过往之过，因为宇宙呢都不行了，生命都不能与成住时期的生命相比了，我也不想再去挑在这个不行中谁还比谁行，我就是要全都度，只要他对正法本身没犯罪，我就都能度他们，我也是抱定这样一个原则在做。站在宇宙众生的角度来看，不管层次多高，不管层次多低，都在成住坏灭里，都不知道如何摆脱这末后之灭。如果没有师父的拯救，宇宙众生都会随着旧宇宙的毁灭而三位一体的解体，一切归空，这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正法对旧宇宙中所有的生命来说是最大的走向未来的机缘，不容错过。从上到下，无论是谁，师父只看众生对正法的态度，只要摆正与正法的关系，正确认识大法，同化大法，就可以在正法中更新重组，再造成为好的生命，返回到产生自己的地方，将来能去无比美好的新宇宙。相反，摆不正这个关系的生命，那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新账旧账一起算，在无尽的偿还中被灭尽。 A 同修在与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 B 同修交流切磋时，他的身体就感觉到发麻不舒服，后来连摩托车都不能骑了。他想自己刚才说什么了，是不是触动到什么生命了？他想起刚才谈到谁安排的，谁利用的，谁指使的，谁操控的，谁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谁承担。可能是 B 同修背后的生命害怕承担那可怕的后果了，他立即跟他们讲，正法还没结束，都是机会，只看你们对正法的态度，抓住机缘重新选择，别对正法起负面作用。 别干扰大法弟子证实大法，助师救度众生，一切还来得及。说完之后，身体不正确状态立即消失了，可见他们明白正法的真相，重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了。站在世人的角度来看，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也造下了很大的罪业。旧势力按照人类造下的这些罪业安排淘汰大量的世人，可是这些罪业的累积也是成住坏灭的必然。在这种安排中，世人是很难得救的。而造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本身，是创世主为了救度众生，救度天体宇宙的，不能毁。所以师父也为世人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罪业，只看世人之心。而旧势力不知道真相，执意要用旧理，用他们的方式毁灭他们认为不好的人类。为了更好的助师救度世人，我发出正念，穿越2亿年历史，否定历史上旧势力安排的世人造下的罪业，绝不只是人干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如果承认的话，那么世人就很难得救。谁安排的？谁利用的？谁指使的？谁操控的？谁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谁承担？真的是要自己承担。这时立即从密封很好的窗缝中传来呼啸的风声，但此时外面并没有刮大风，然后又传来外面两个人的大声吵闹声。当时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过后我想可能是我的正念触动了另外空间的生命，他们接收到了这个正法的真相，但愿他们能在正法结束之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千古不遇的得救机缘，有个美好的未来。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讲，从大法开传之时就考虑过世人包括神在漫长的宇宙岁月中生生世世造下无数的罪业，特别是世人对于这样的生命要想救度，只能不计过往之恶。这是何等的大法救度之恩，何等的巨大慈悲，何等神圣的恩典。只有师父为宇宙众生承担历史上的一切过往之过，宇宙众生才能真正的得救。这件事情只有师父一个人能做，无谁能比。这个宇宙正法的真相，就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需要知道。这是宇宙众生走向未来的最大希望。以上是我们小组交流的认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终于学会修炼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中年女大法弟子，大约97年上学时得的法，现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除了在单位上班，另外还开了一家公司，在师父的护佑下经营还好。我和丈夫是重组家庭，我俩的前任都因病业离世，在各种机缘安排下，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城市走到了一起。在一起生活了解他和他周围的同修后，我才发现同样是大法弟子，自己与他们的差距太大了。一比较，我简直就好像只是个知道大法好的常人，愧对师尊，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在他的带动下，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开始重视修炼。是师尊没有放弃我，安排同修把我叫醒，一步步带我走上回家的路。一、学法入心。首先当然是从学法开始改变。以前学法心急求数量，记得以前休假时期，我一天能学一本国外讲法，完成任务的心很重，没见明显提高。这次家人同修告诉我，学法一定要慢，叫入心。我也特别留意了明慧网上关于学法的交流文章， 大都是体会不到刚得法时法理提高的感受，多年来不觉得有什么提高，各种磨难出现，修炼遇到了瓶颈期。同修们都是通过慢慢学法，学法入心，一点点突破的。所以我明确了我的问题就出在这学法上。起初慢学很着急，求数量急躁心干扰很大，但当我真正静下心慢学的时候，这一下法理全都展现出来了，好像每句话都有不同的体会。我体会到了法能解决所有问题，知道了法的威力，看到状态不对的同修也能在法上认识了，大量的法理打入脑子，每一句都能破了同修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我这20多年少有的体会。以前遇事不会修，不会找，自从这么学法，我终于会修，会向内找了。我总结了我这个学法的速度，大约是1小时能学3到4页左右。二，发正念的变化。以前发正念只是表面的人坐在那儿，脑子里没有想不到的事，根本抑制不住那天马行空的想法。现在坐在那里，思想很容易集中，整个脸和头部都是麻木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同修经常讲的能量强的感觉，偶尔会分神，但也能很快意识到并清除。三，修心。修心真是剜心透骨。我和家人同修，没修去的人心在生活中表现非常突出，主要是我性格强势，但文化很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沾火就着。他性格很固执，做错了什么事儿或观点不一致，总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道理讲个没完没了，就像师父讲的大陆弟子常见的问题。他还有点懒惰，所以我们之间矛盾逐渐突出。一天同修来我家，正赶上我们俩在过星性关，我和同修交流说，这几年来我在经济上对他和他的家人没少支持，可他还总埋怨我，要求我，可我已看淡人情世故，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对他有一分要求，他的要求让我忍无可忍。讲着讲着突然意识到，在经济及人情处事上，我这么大度对他，他还这么要求我，这不正是彰显了我的大度吗？这不就是师父利用我的优势在成就我吗？利用他还没修去的人心来给我提高心性吗？师父说，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叫不失不得，得就得失，引自转法轮。师父利用我们各自优势互补，互相成就对方。想到这儿，刚才还满腹怨气，一下就烟消云散了。师父把不好的业力帮我消掉了，我顿时感到天清体透，那感觉太好了。今年过年我怕又会因为点小事儿弄得不开心，另外我也想利用一下假期在家好好学学法，就没和他一起回家过年。我一人在家清静时就想，我为什么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看不上他的心这么重。交流文章经常讲怨恨心不去很危险，这次我一定要静下心来彻底挖根清除它。这么一找发现，一切源于利益的心，家里家外都是我在支撑经济，党文化的思维让我认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生活中稍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火冒三丈。以前认为是养家工作生活压力大，现在看还是利益心是根本。那么怎么去这不好的心呢？我就想，也许是哪一世的因缘关系所致，欠债我一定要心甘情愿地还，也可能是我个人业力所致，命中就是这么安排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想到这儿，我一下放轻松了。晚上去同修家交流了我的体会，讲着讲着突然想到师父的话，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影子转法轮。我悟道，看着是我的，钱是我挣的，别墅车子都是我买的，所有开销都我出， 其实这也许就是人家命中有，暂时在我这儿保管，通过这一形式看我能不能放下。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能把放不下的东西带到天国吗？我似乎感到自己身体一下轻松了很多，好像瓶子脏东西倒出去很多，自己又浮上来了一点。之后一天去同修家的路上，我俩又因为一些小事不开心。我想他要能大度点儿，不就没有矛盾了吗？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还不能向内修自己，还向外看呢？我这次一定不能辜负师尊安排的上天的阶梯。可是心里还是很生气，我想真我是真善人构成的，那个抑制不住的生气是私我，不是我。那你要生气就气吧，气死你。渐渐的好像内心就平静下来了。我想我这个执着心的树根已经挖掉了，以后我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应该能控制住自己了。我终于学会修炼了。此文仅献给走在大法边缘像我这样不精进的同修们，希望能对同修们有所帮助借鉴。不管怎样，修炼还没有结束，我们都要尽量赶上大队伍，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人。以上是现阶段的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同修是镜子，照出自己最难以察觉的一面。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都说同修是一面镜子，看到同修的表现，我们要修自己。写出最近和同修之间的经历和大家交流，同时也希望能引起有类似情况同修的思考。这两年我发现 A 同修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大话，说得挺大，但是到时候却做不到。比如看见别的同修抄法有错误，就说我以前抄法写错一个字就整页撕了重写，结果他自己抄的时候写得比谁都乱。有同修说家里房子漏雨要修房子，他就说你这是有漏了，你得向内找。结果他自己家房子漏雨了，花了好几千给整个房顶盖上了彩钢，等等等等。我早就发现同修有这个毛病，渐渐地生出在这一点瞧不上同修的心。看见他的表现心里觉得别扭，其实是自己的心被触动了，却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什么心。也知道同修的表现是一面镜子，就问自己，让我看到这些，是不是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也爱说大话，但是仅限于表面的认识，并没有深挖自己。最近有同修被邪恶迫害，凭空摔了一跤，结果骨头被支出来了。他说你得否定他，不承认他。后来他自己腰闪了，过关的时候他却愁眉苦脸，蔫头耷了脑袋，一点正念也看不出来。我就笑着说，其实是质问，你说别人的时候这么容易，你得否定他啊，不承认他啊，到你自己身上，你的正念呢？心里既替他着急，希望他能快点闯过这一关，又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天天说别人说得这么轻松，我看你怎么过这一关。这种复杂的人心一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对劲儿了。我对同修形成了观念，这会造成我们之间的间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问题了。同修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让我看到？我的心为什么被触动？肯定是我自己有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当地针对当前的法难和营救同修的问题，决定接力发正念，让大家自己选时间。我选了10点到10点半这个时间，因为晚上要辅导孩子写作业， 十点孩子睡觉，结果连着两个晚上已经分床的女儿却突然要求我和她一起睡，正念根本没发成。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说到做不到吗？我和 A 同修有什么区别？再想想，在集体学法的时候，自己夸夸其谈。面对当前的法难，我们应该提高认识，对发正念也应该提高认识，对营救同修也应该提高认识。说的时候大义凛然，结果到做的时候呢，自己的认识提高上来了吗？对营救同修，自己还是没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跟同修分享别的同修的修炼体会，说人家一天学三讲转法轮，抄法抄了五六遍，自己跟人家的差距有多大，要比学比修，哇啦哇啦说半天，结果呢？说完之后，自己的学法还是没有改变，天天跟同修说，现在到了正法的最后了，我们要达到标准。师父之所以延续着时间，一是救人的数量，二是大法弟子没达到标准，自己还向内找，哪些地方没达到标准，找了半天，结果练功还是不能天天坚持，手机还是不能完全戒掉，名利情还是没有完全放下，还是没有完全同化真善人。想着自己的所言所行，我不禁掩面痛哭起来。我这不是欺骗师父吗？我对得起师父吗？当我在同修面前夸夸其谈，私下却我行我素，含糊懈怠的时候，这种行为是多么的为神所不齿。说严重一点，我这是欺师啊。我还说人家 A 同修说大话吹牛，还说人家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比人家要严重多了。其实 A 同修修炼得很不错，遇事知道向内找，时时修心性，而同修的这些表现恰恰的生动地表现给我看，让我反观自己修自己，而我却两年了都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悟性是多么的差啊！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同修，帮我认识到自己这么难以察觉的问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一张答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是2024年10月29日，我去给同修送录音卡，半路上撞上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我是骑电瓶车在右侧正常行驶，前方一辆小轿车改道，在我前方几百米处停下，看样是接电话。我没有注意，正在加大马力前行。那一瞬间，我思想有点溜号，没来得及躲开前边的车，砰的一声，连人带车倒在轿车左面。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稍停片刻，我清醒了，是撞车了。我慢慢爬起来，这时一个女司机下车问，怎么样，没事吧？我说，嗯嗯，没事。她说，没事就好，看看你能走吗？我说能。我看了一下他的尾灯，撞掉了左边尾灯灯罩。他说，我们谁也别怨谁了，能走就走吧。他看我骑上车走了，说是没事儿，可我的右胳膊好几个月了还抬不起来，练功时听到右肩周咔咔响，动作不到位。这次被迫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向内找，我给同修复制录音卡，不在法上，因为同修要听的是长篇小说，有100集，听下来得很长时间，严重的影响学法，做救人的事，这在大法弟子内部起到干扰作用，就像大法弟子看电视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 心思用到不必要的地方去了，这不是错了吗？这件事过去不久，我梦见我带着孙子孙女儿十来岁的模样发资料，被邪恶绑架，被关在一个大楼顶上。大楼的前方是一望无际的水，两边是大山，远处有一个小船，有同修来营救，做了简短的交流。有个同修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发正念，然后我托同修把我孙子孙女儿带回去交给他们父母，我在这里发正念，说是补补课。之后由于搬家离开闹市，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有所懈怠。我又做了一个梦，说是在一个大厅里面考试，跟我一起去的同修很快答完卷交上去了，我的卷子一个字没有。我知道我跟同修的差距太大了，由于自己修得不扎实，信施信法没达到标准，在毕业观的问题上拖泥带水，几年来遇到大大小小的毕业观，没有做到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有信施信法，去留有师父安排，没有做到无执无漏，闯过毕业观，走出人。比如腿疼了，女儿说是着凉了，头疼了，儿子说去拍拍片，我的正念被削弱，顺水推舟似的去符合，遇到问题就是不往法上靠，采取人的办法，说到底还是根子上的问题，没有信施信法去否定迫害。最近我遇到了毕业假象的考验，表面现象是感冒，实际就是当前甲流病毒，我儿子先得的，传染给一家人，我们老两口70多岁近80岁了，都摊上了，来势凶猛，伴随着病业假象一连三天。在这期间，我和老伴警惕地知道这是旧势力干的，我们互相鼓励，闯过病业关。正好是正月初八、初九、初十那几天刮大风，儿子他们都没来。我们这几天背法，想起哪段背哪段。师父在法难中说，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他得真正去修炼，重视心性，真正去修炼才能去病的。因为练功不是体操，而是超出了常人的东西，那么就得有更高的理和标准来要求练功者必须做到才能达到目的。引自转法轮。练功也没耽误，加长时间发正念，看似凶猛的病业假象在强大的正念下解体，等我儿子他们来时，我们已经好多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旧势力就这样想的，他们也是那样安排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就是要度成他，他今天没做好，你旧势力不是还在迫害吗？我叫他明天再做，一定叫他们做好。实践证明，不是大法弟子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做得越来越好了吗？越来越坚定了吗？慈悲伟大的师父啊，我们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您的感恩，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加持，我们感到那慈悲的能量，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关键时刻看人心，引自精进要旨大曝光。我们答上了那张无字的考卷，我们及格了。在邪恶垂死挣扎的今天，邪恶把黑手伸向海外，攻击师父，攻击救人的神韵，目的是干扰世人得救。我们也要打好这张答卷，跟上正法进程，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旧势力黑手乱鬼、共产邪灵因素，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兑现自己神圣誓约。现阶段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三言两语，话说护短，作者四川大法弟子玉莲。这里的短多是指人的不足之处、缺点、错误、各种执着心等。护短顾名思义就是维护这些短处。为什么要护短呢？有些短就是有些人喜爱的，当时感到高兴、愉快、舒服的事情，所以他要维护它，如沉迷于玩手机、婚外情等。又因为短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由于人的观念往往出于面子心、虚荣心、不让人说的心等人心执着，就将短维护起来。要想做一个好人，特别是练功人，就不能护短。好比一个木桶是由许多块木板组成，桶里装着水，若是一块或几块木板变短了，桶里的水就要从短板处往外流出来，整个桶里的水平就要下降。护短就是滋养了这些短处，使短板变得越来越短，桶里的水流出的越来越多，水平下降的越来越快，当水平降到很低时就变成坏人了。作为想做一个好人的人，特别是练功人，首先要学会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缺点、错误、人心执着，然后多学法，用法来指导自己改正这些缺点、错误，逐渐去掉这些人心执着，这样短板就逐渐变长了，桶里的水就会越装越多，水平也就会不断的上升，这样在做好人修炼的路上才能提升自己，逐步达到最终的目的。以上是个人一点粗浅的认识，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孙陀利谤佛遭报，作者德惠。在释迦牟尼佛时代，敌视佛法的坏人不止一次地试图发起毁谤释迦牟尼佛的阴谋。一些供奉其他宗教的坏人利用一个叫孙陀利的女子对佛陀造谣诬陷。这个孙陀利是梵语音译名，用拉丁文字母拼写作 SUNDARI Sundari， 梵语里是美貌、可爱之意。不同的佛经中因为翻译的不同，还有一座须陀利、酸陀利、酸陀难提的，还有意译为号手的。这个孙陀利为什么参与诬陷佛陀的阴谋，不同的佛经中记载也不完全相同。有的说孙陀利是个淫女，因为曾与之相好的男子信佛后变得洁身自好了，不再光顾他，影响了他的收入而怨恨佛陀。有的说孙陀利贪图钱财而被坏人收买。有的说孙陀利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佛陀，因为佛教经书都是佛陀涅槃几百年后才逐渐由后世弟子回忆整理的，所以一些事情记载上有差异，但都记载了孙陀利谤佛事件，可见此事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些坏人先安排孙陀利伪装成信仰者，去接近释迦牟尼佛及其大弟子们，可是佛和佛身边带的弟子们言行都很正派、严肃，完全没有色诱的机会。孙陀利见此，与坏人们商量后决定自称怀孕了，然后到不同的公共场合去造谣，说是和释迦牟尼佛及其身边的大弟子们发生了关系后才怀上的。一时间这种黄色下流的谣言流传开来。然而是否怀孕是可以检查出来的，而且怀孕后肚子会慢慢大起来， 孙陀利并没有怀孕，时间一长必然露馅，这些坏人为了掩盖真相，就谋杀了孙陀利，并埋尸在离僧团驻地后方不远的一处大坑里。之后坏人大张旗鼓地向官府报案，并称孙陀利失踪了，失踪前多次公开讲述和释迦牟尼佛及其大弟子们发生关系而怀孕的情况，有理由怀疑是佛弟子们杀害了他。官府接到报案后，对僧团所在的附近地区展开搜查，竟真的发现了孙陀利的尸骸。千余年后，大唐玄奘法师，也就是唐僧，到印度求法时还见过这个埋尸坑。《大唐西域记》卷六中记载，迦兰后不远是外道范质杀淫女以谤佛处，迦兰就是僧团驻地、僧院、寺庙之意，淫女就是指孙陀利。佛经记载，坏人掘出死尸着床上，供持于舍卫四道，恶人抬着孙陀利的尸体在舍卫城中四处游行，散布谎言，这下很多人就误以为真的是佛弟子们杀了孙陀利，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佛弟子们出去化缘，不仅没有人愿意施舍，还摇剑变骂，只有一个叫阿须利的居士还继续供养僧团。面对这种恶毒至极的毁谤与陷害，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们应该澄清真相，于是阿难即受教，俱入城与礼相四阶道说如佛所言，即时舍卫人民及诸礼家皆生意言释迦子实无恶，学在释迦终不有邪行。这段话的意思是，佛的侍者阿难按佛的旨意带领佛弟子们入城，在舍卫城的大街小巷挨个告诉每一户人家，佛弟子是清净的修行人，是好人，绝不会干这种恶行，不要被恶人的谣言所迷惑。没过几天，利用孙陀利的那伙人中发生了激烈的内讧，自于讲堂有所送，终有一人沿路子曹氏于外出声言，汝曹自贡杀号手，而愿佛籍弟子。大意是其中一人站出来公开了他们的阴谋，并指出其他的几人正是谋杀孙陀利的凶手，其中号手就是指孙陀利，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一个是意义，一个是音译。国王得知真相后，派人吸收子曹，遍寻舍卫城里巷匝，将坏人全数抓捕归案，压着他们游街示众，把舍卫城全城的大街小巷都游走遍了，让全城人都知道是这伙坏人利用并杀害了孙陀利，佛及佛弟子们都是大善人，是被坏人冤枉的。被谎言欺骗过的人纷纷向僧团忏悔，表示歉意。这个叫孙陀利的可耻可恨可悲又可怜的女子，因为被坏人利用来毁谤佛及佛弟子们，最终不仅没有得到坏人许诺的好处，还被利用他的坏人杀死，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前车之鉴。佛法的传播不一定非要以宗教的形式出现，禅宗六祖慧能就曾说过教外别传之理，当今红传于世的法轮功是以气功形式传出的佛家高德修炼大法，是真正的佛法，而法轮功学员就是这个时代的佛弟子。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对佛法的迫害到如今持续了20多年。 在释迦牟尼佛时代，面对恶毒的谣言，阿难等佛弟子站出来在舍卫城中澄清真相。现在面对中共制造的传遍世界的欺世谎言，法轮功学员们以各种方式讲清真相，清除世人头脑中对法轮功的敌视。因为对法轮功的敌视就是对佛法的敌视，带着这样邪恶思想的人未来必被淘汰，宇宙中没有能让他继续生存下去的位置。所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清除世人头脑中对法轮功的敌视，就是让他的生命能够有未来，这是巨大的慈悲，世人千万要珍惜，要相信。历史上被坏人利用的孙陀利，在被利用后反被坏人灭口杀死。今天所有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构陷法轮功的人，如不及时悔改，最终也一定是悲惨至极的下场。法轮功师父与弟子们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传播法轮功真相，突破重重困难，创办了神韵艺术团、飞天大学，招收法轮功学员或者法轮功学员的子女来学习舞蹈、音乐，用艺术演出的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师父无量慈悲，所有的学生学习期间免学费、免住宿费、免生活费，而同等规格的艺术院校每年学费都要数万美元之多。现在的中共当局为了保党，不仅延续迫害，还对法轮功发起了新的迫害高潮。其中卑劣的一招就是诱惑操控飞天大学毕业的前学生，令其将培养自己成长的飞天大学、神韵艺术团甚至法轮功师父告上法庭。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迫害佛法的邪恶最终一定失败。而且中共邪恶毒辣至极，那些为了荣华富贵甘心与中共为伍、出卖良知迫害佛法的人，未来的恶报可想而知，只怕到时比孙陀利还要悲惨。资料来源：佛说一足经，大唐西域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